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唱诗的水平真的很高，我真的希望 Peter 他唱那首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不要停下来，他可以一直唱下去，一直唱下去。他唱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在掉眼泪啊，非常感恩啊。我觉得他唱完以后我的信息也不用讲了啊，已经把信息带出来了。犹太人有一句谚语说，两个犹太人会有三种想法。有两个犹太人，他们因为船难的缘故被困在孤岛上面，然后他们就在岛上面就盖了会堂，每逢周末的时候就到那里去做礼拜。后来他们获救以后呢，人们发现这个孤岛上面居然会有三个会堂，那当然是三个草屋。别人出于好奇心就问他们说，你们只有两个人，为什么会有三个会堂呢？他们的回答说是，他说我们都去属于我们自己的会堂，他去他的会堂，我去我的会堂，那至于第三个会堂呢，是我们两个都不愿意去的。咱们中国人在这方面会不会输给犹太人呢？请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今天问大家，两个中国人会有几种想法啊？可以回应一下吗？表示你在与我同在。两个中国人会有几种想法呀？四个啊。这边说四个，这边有没有更多的啊？我跟你讲，中国人绝对不会输给犹太人。好，我再问多大家一句，两个基督徒会有几种想法啊？真的吗？我们来到教会久了以后，我们发现基督徒居然也有三种四种甚至五种的想法，而且好像基督徒也会吵架，吵起来有没有比可能会比外面的更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而且更稀奇的是，吵架的人往往发生在基督徒资历很深的这个领袖当中。所以今天我有感动跟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刚才大家所读的这段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盼望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来思想怎么样避免基督徒之间的纷争，如何能够更加的和睦相处。我们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你可以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当中借着它来对我们说话。主啊，因为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尚且不知道，但愿你可以开启我们的心窍，圣灵光照，使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出你的心意，亲自的教导。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从这段经文当中跟大家有三方面的分享。第一点就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基督徒如果有纷争，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那如果第二点呢，那问题的解药是什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问题的这个药方怎么去落实啊？三个标题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药方，第三个怎么落实。不过我在进入到信息之前哈，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你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你知道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很多的书信是有相当的火药味的啊，但是腓立比书信非常特别，充满着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腓立比教会和保罗之间他们的关系相当的美好。后来保罗在坐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派了一个执事叫以巴佛提来看望保罗。那以巴佛提不但给保罗带来了教会所奉献的金钱， 他还把自己给带来了。他对保罗说，他说我来给你做饭吃，我来给你打扫卫生，你们觉得是不是很窝心呢？这样的教会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啊？按理说这么完美的教会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可是呢，以巴弗提告诉保罗说，我们教会还是有问题，因为信徒之间有纷争，同工之间有争斗。你就从读到第四章第二节就知道，寻都基和另外一个姐妹有阿爹之间的确是有纷争，所以保罗呢就知道在腓立比的教会有骄傲的问题，他就特别写了这一段的经文来劝勉腓立比教会，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好，所以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第一点啊，如果我们今天当中如果是有纷争，那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先来读一节经文，这个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是这样讲的哈，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是不应该有任何的纷争的。假如有任何的纷争，一定是信徒当中有骄傲的问题。那骄傲的根源在哪里呢？骄傲的根源就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三节，就贪图虚浮的荣耀啊，贪图虚浮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方面来有点思想，我想从三个小的方面跟大家有点思想。第一个，什么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第二个，贪图虚浮的荣耀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第三个，为什么贪图虚浮的荣耀会产生纷争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贪图虚浮的荣耀。从字面上来看，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字英文翻译比较传神，英文翻译是叫 vain glory， vain glory 是 KJV 的版本。那 vain glory 基本上讲的意思就是 虚假的荣耀啊。那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们 hungry 啊 ，hungry for glory， 就是抢夺荣耀啊。所以当基督徒他们很贪图虚假的荣耀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生命的问题啊。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在1998年，有位作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Fast Company。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很特别啊，它的题目叫做 Success and Excess 啊，这个不太容易翻译哈。好，我给他翻译过来，我说过度追求成功的现象。那这位作者Larry Rubin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描述了一群能力非常强的社会精英他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过度追求成功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但我们知道，一个人成功会不会产生一些愉悦的感觉我想大家有点回应哈这样的知道你在跟我同在你们觉得成功会带来愉悦吗？有的话这边举下手好吗？哎呦，全部都举手了，这边我还没叫呢，你就都举了。成功一定会带来相当的愉悦感，但是如果一个人成功，他演变成过度的追求，你们觉得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吗？大家都点头所以这个作者呢就说，他说成功如果演变成过度的成功，成功一定会成为这群能力超强的精英人士的新的毒品。他怎么说呢？他从三个方面来描述很生动。他说一般人成功为什么会有这样成为这样的现象呢？第一个，你刚刚成功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愉悦感，你们刚才都点头了。 然后呢，很快要维持这个成功，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正常的感觉。然后你知道要维持成功相当不容易，按照自然现象它一定会走下坡路。那当它走下坡路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失落感。所以这个作者他用三个英文单字啊，我觉得很形象。这个愉悦感就 euphoria， 很快就会变成正常感 normal， 然后难免会变成失落感，就是 pain。 愉悦感、正常感和失落感，你知道人达到高点的时候很难维持住一个平线，你只能往上，你要么就往上要么就往下，能不能够一直保持平衡呢、平线呢、很难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落入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一定会难免会有一些失落感。所以这些社会精英他们面临一个困难的地方，就他们非常的怀念原来起初成功的那种愉悦感，但是他想极力的避免他们走下坡路所遇到的那种失落感，所以他们就变本加厉的、前仆后继的、死而后已的去重新的找回原来那种愉悦感，他们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这个其实跟吸毒品有没有相像的地方？有吗？吸毒的人，他要找回原来的那种愉悦感，他需不需要加大剂量啊？如果同样的剂量，是不是一直都能够这样？所以吸毒的人他会一直不断的加添。同样的，过度追求成功的人呢，他必须要不断的加添那个 threshold， 他的临界就要加深，所以他就产生那种前仆后继、死而后已，为的是什么？就是尝到原先那种甜蜜的、很温馨的成功感、愉悦感。后来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跟自然现象当中有一个昆虫叫飞蛾扑火还蛮像的。有时候我看到这个飞蛾绕着一盏灯，很特别的等距离的一个等距离的距离绕着这盏灯不停的飞，我就看了这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去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这是因为这个夜光性的昆虫，特别是飞蛾有这个特性，它的身体里面有一种对于月光的定位器，就是神在照它的时候在里面放了一个月光的定位器，所以他们是必须要依靠月光为参照物，然后呢它只要以月光为参照物，它就可以判断它自己飞行的方向，甚至它在飞的时候呢，它还可以躲避昆虫，就是它的仇敌的追杀，比如说蝙蝠，可以很好的生存下来。可是偏偏人就发明了电灯，发明了油灯，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灯光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以为是月光，他就是保持跟这个光等距离的飞，以为是在飞直线，其实它是绕圈子。如果我们人不介入，不把这个灯关掉的话，它会一直飞，一直飞，飞到什么程度呢？最后精疲力竭，然后掉下来就死掉了。所以你看到家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飞蛾掉到地上死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忘记关灯。我们人其实比这个飞蛾好不了多少，神在我们里面也放了一个月光定位器。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讲，在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中，或者永生啊，和合本是永生。那这个永远就很像这个飞蛾里面的这月光定位器。如果我们人一直以神为参照物，和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方向感，而且可以躲避仇敌的追杀。可是人一旦看见了其他东西，把灯光当成是月光，就会出现像飞蛾这个现象， 绕着这个虚假的荣耀不停地飞，不停地飞。如果神不介入的话，不把这个灯给关掉的话呢，有可能他会精疲力竭，或者是我们呢，我们会精疲力竭，死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甚至会伤害我们的健康，伤害我们的家庭，甚至会伤害我们的性命。你们同意吗？同意举个手好吗？哇，这么多，感谢大家的 support。 那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是讲骄傲，那究竟追求虚浮的荣耀怎么会产生骄傲呢？这是我想起在中国很多年前啊，特别是发生灾荒的时候，在重灾区有人在饥渴不能，就是饥饿难忍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现象，就是人们会出去抢夺粮食。所以国家为了维持这个安定，必须要实行军制管制啊，因为人非常饥饿，人饥饿难忍的时候啊，会有一些争夺的行为。可是今天我们在今天湾区这个地方啊，我们不缺吃穿，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是非常的饥渴。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人饥渴并非因为无饼，饥饿并非无饼，饥渴并非因为无水，乃是因为什么啊？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当人离开了神之后，他心中心灵那种干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就算他去寻找外面的虚假的荣耀，他也不会得到满足。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可能会得到一点点的愉悦感，但很快这个就会消失，你就要寻找下一次。所以当人很干渴不得满足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争夺。争夺什么呢？从前是争夺粮食，可是现在争夺的就是荣耀名声。 Hungry for glory， 在教会里面，这一定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腓立比教会因为骄傲，他们就彼此争夺，这就是他们真正的原因。好了，那我们知道他们的问题是在于骄傲。保罗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好吗？在第二章第三节的下半段，保罗是这样劝勉的，他说，你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首先保罗他这里开出的药方，他说你们当中有骄傲，那对付骄傲的办法就是你们要学习谦卑啊。所以刚才Peter 带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谦卑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美德。在圣经里面谦卑是一种罕见的美德。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一个人要真正的明白谦卑他需要极大的谦卑，他需要极大的谦卑。如果没有很谦卑的心，他连门可能都不一定摸得着我们就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想了半天我想到可能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来思想谦卑的反面请问谦卑的反面是什么是骄傲。好了，那我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如果我们说骄傲是贪图，你们说谦卑是什么？饥饿 hungry for glory， 那谦卑是什么满足有人说，那如果谦卑是空虚 inner emptiness， 那骄傲骄傲是空虚，对不起，谦卑是什么也是满足，充实，充实。好，再问一下，如果骄傲是追求个人自己的荣耀，那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什么？就是忘记自己， 别人去追求自己的荣耀，那真正的谦卑其实把自己的荣耀，把自己的荣耀也给忘记掉了。哎呀，我有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去问我们教会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我说：“长老啊，请问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啊，他眼睛瞪着我，他说：“你为什么要知道什么是真正谦卑？”他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就愣住了。他说：“你来服侍主，你就知道谦卑啦。”你觉得他回答有道理吧？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当时没有听懂，回去想了好几个晚上。有一天突然想明白了，原来谦卑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是不是谦卑的，他甚至把自己的这个谦卑都已经忘掉了，啊。而一个骄傲的人呢，刚好相反，就是像我这样的，整天就在想怎么谦卑。整天就是说我怎么才能更谦卑，白天想，晚上也想，睡觉也想，就是一个时刻关注自己美德的人啊，这个是真正的骄傲啊。我这里想一想啊，我发现啊，一个真正忘记自己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我觉得我的太太华英啊，非常有悟性啊，在很多方面我觉得她是一个天才。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萧峰，我悟出一个道理。”我当时半梦半醒之间，我说：“你什么道理啊？”她说：“一个人健康的人呢，他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内脏的存在的。”那只有一个生病的人呢，他才会感觉到自己五脏六腑的存在。哇，我说我太太真是一个天才，你们同意吗？同意举下手，全部都举手了。哎呦，我觉得他这句话这个真的是很有水平，我为他这句话想了好几天。他说这是他的独创，一定要提出来了，这个，但是我没跟他打招呼。今天讲他的见证，不是没跟他打招呼。你仔细想想哈，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人，他一见面就跟你讲：“萧峰，我觉得我的心脏跳得真是非常的结实，而且很清楚每分钟跳多少下，这个心脏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什么时候放松，什么时候收缩。”我都感觉得一清二楚，你看我的心脏多好啊。如果今天有这样一个人来跟你讲这些话，你觉得他是一个心脏很健康的人吗？啊，你如果觉得他心脏健康，你举下手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呢，他心脏不但不健康，很有可能他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已经是病入膏肓了，甚至有很有可能他已经是命在旦夕。所以一个真正有毛病的人呢，他会无时不刻感受到自己身体内部内脏的存在。同样道理，一个属灵上有毛病的人，他会无时不刻关注自己的美德。一天24小时，一个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天天都在想自己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啊，就跟我一样。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反过来想，一个谦卑的人啊，他就是一个不太关注自己的人，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所以呢，他就有这个 capacity， 额外的 capacity， 可以把注意力啊放在别人的身上。我想你们觉得这样的人在社交场合是不是比较受欢迎啊？对吧？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 你的身上啊，这个是一个真谦卑，他忘掉自己，而且他才会有额外的这个 bandwidth， 就是这个 capacity 去关注别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你们不单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还要去顾念其他的事情啊。保罗是这个意思。好了，那我们再来思想第三点。那既然保罗就开出了药方，你们要谦卑，那这个药方怎么样吃下去才是更加的有功效呢？啊，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把前面的几节读一下啊，保罗是这样讲：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这里讲哈，他说要解决这个骄傲的问题，他的建议很特别，他说你先不要服这副药，你先去看一个医生。他说如果你服这副药的时候呢，效果不一定很好，有时候直接服下去可能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哎，这个蛮特别啊。他说你要去看一个人，看一个医生，这个人是谁啊？啊，就是耶稣基督。当你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会脱落。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先从另外一个方向跟大家来有点思考。我们想哈，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美德啊，我们这些美德都不应该直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因为当我们去追求，直接去追求这些美德的时候，这些美德就悄悄的，它会站起来离开我们而去。啊，我这里举个例子啊，谦卑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美德。有人说谦卑是一种害羞的美德 ，shy virtue， 害羞的美德。当你很执着的去追求它的时候，谦卑的美德就会悄悄的离我们而去。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在公众场合说我是谦卑柔和的，你们说这个人是谁啊？啊，在座的湾区的精英，你们有胆量在公众场合说自己是谦卑柔和的吗？有的可以举下手吗？一个都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你说自己是谦卑柔和的，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你不信，明天你可以到公司里你试试看，你对你的同事老板说我是谦卑柔和的，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很多年前我在带领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分享当中，她就说我是很谦卑柔和的。我当时心里听到以后很不高兴，我说这个年代怎么还有人说自己是谦卑柔和的，但是我忍住了。后来我继续带查经，后来带到最后，他又开始讲了，他说我真的是谦卑柔和的，我就一直忍啦，一直忍啦，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在结束查经之前，我就轻轻的提了一句，我说姐妹啊，谦卑是不可以挂在嘴巴上的。我这句话一说出口，马上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通红，一下子又变得很绿，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果然不出如此，回到家以后就收到了邮件，他就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主日学老师以为自己很厉害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你是一个最骄傲的人。很长的一篇邮件，哎呀，我当时非常的难过，我写了好多邮件去跟他道歉，才勉强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后来这件事情回家以后，我仔细的反省，你知道吗？一个常常把谦卑挂在嘴上的人，
这个谦卑的确会离他越来越远。但是呢，如果旁边有另外一个人，他批评另外一个不够谦卑的人，你们说这个谦卑是会离他越来越近呢，还是会越来越远呢？我再问一下，那如果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究竟哪一个更不谦卑呢？你们觉得第二个人更谦卑的举下手好吗？如果觉得第二个人很骄傲的举下手。感谢主，你们都在与我同在。真的，我跟你讲，我想起 C.S. Lewis 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很狂妄的，一个人觉得自己不狂妄的，他真的是非常的狂妄了。所以我就把他这句话呢翻译一下，用今天的话来翻译一下，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谦卑的，那他就是非常的不谦卑。那如果一个人觉得另外一个人比自己更不谦卑的，那他这个人真的是很不谦卑了。我想 C.S. Lewis 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双方向。所以谦卑不可以挂在嘴上的。好，那我们再问大家，那谦卑可不可以挂在心里呢？可以放在心里吗？ No, of course, no。 那 C.S. Lewis 曾经也写过一本书很出名的，叫做小心魔鬼更聪明，它的英文翻译叫 Screwtape。 那这个故事里面描述着一个老魔鬼来调教一个小魔鬼，来怎么样欺骗基督徒。有一次老魔鬼跟小魔鬼说，你留意到你的病人现在变得谦卑了吗？他说，你一定要抓紧机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留意到自己的谦卑。如果你有办法可以让他稍微注意到自己的谦卑的美德，说我今天真的是有点谦卑了，那你就非常成功了。他说，不过你不要放松，你要抓紧机会继续的死缠烂打，在他脑筋里面灌水。如果他有一天突然醒觉过来，发现他自己醒觉到自己的谦卑是一种骄傲，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抓紧机会对这个病人来让他醒觉，让他感觉到，哎，我居然有能力察觉到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继续的死缠烂打，在他脑筋里灌水，让他对他能够抵抗骄傲产生一些愉悦感。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无论是好的坏的，你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注意他自己的事情，那你就非常的成功了。你们觉得这样的招数是不是很阴险啊？骗倒很多人，也很多次骗倒了我。所以保罗这样讲，既然谦卑也不能够挂在嘴上，第二个也不能放在心里，那真正的谦卑怎么得到呢？经文这里很清楚，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什么叫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保罗意思说，谦卑不能够靠嘴巴来说，也不能天天在心里面想，而是要用眼睛来看的，用心灵的眼睛去看。那这个心灵眼睛去看呢，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效法他什么榜样呢？在经文当中有一句话，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就是效法耶稣基督虚己的榜样。那几千年来，神学家还有圣经的学者都在争论这个 empty himself 究竟是 empty 什么。所以有很多的如果我们去读很多参考书，你会发现有倒空神学究竟是倒空自己的神性呢，还是倒空自己的人性。其实我看这段经文没这么复杂，他这里不是在讲神学，他是在讲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品格。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品格是很高尚呢？你就看他选择什么。小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爷爷吃饭的时候有个特点他总是去夹那些素菜，而且他通常只吃他面前的这个菜，离他远的地方他都不会伸手去夹的。而我呢刚好相反，跟他做相反的事情。 所以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我爷爷很心疼我啊，他吃这个素菜，然后呢就把荤菜就留给我啊。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有这个特权，但是他不把持，他把它放下来啊，这个他的选择，他选择一个不好的，到最后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一直啊降低降低 down down down， 一直降至到零，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放弃，就像那个火箭升空一样，倒数五四三二一零，到零的时候开始点火。所以神呢就把他升为至高，神因为他的这样的品格就让他重新升到最高的位置。我想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信息，你看一个人品格就要看他的选择是什么。我这里，所以我们来看到，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啊舍己的品格。所以前面我们讲到，骄傲就是一个很专注的自我注视。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骄傲很像一个很顽固的、非常 stubborn 的一个自我注视的一个心中的肿瘤。所以当我们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时候呢，这个肿瘤就会慢慢的长大。可是当我们离开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转眼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很像接受放射性治疗的那个效果一样啊，那个放射性治疗照在这个肿瘤上面，这个肿瘤就开始缩小啊。我今天很坦诚跟大家分享啊，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别人批评的人，你们当中认识我的人可能知道啊，在很多年前啊，我刚到一个教会，教会安排我去教啊主日学，那教的主日学是罗马书啊，当时我压力很大，因为我知道下面坐着的有很多主日学的老师，有很多的属灵的长辈啊，甚至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来听我讲罗马书的。我甚至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我在那里讲的时候很像弹衣里掉到狮子坑里面的那种感觉啊，有种七上八下的。所以那天我讲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很难讲。那段经文讲的是审判的标准，有三个标准，神是按真理审判人，然后第二个呢按行为审判人，第三个按启示审判人。当我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人是因信而称义，但是行审判是按行为。我这句话一扔出去，底下的课堂像炸了锅一样啊，大家就开始啊用石头就砸过来了。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你怎么讲说审判是按行为审判呢？也应该按信心审判，不能按行为。我当时觉得没有道理，我说圣经教导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讲。后来事后主日学老师告到我们长老那里啊，所以我们长老跟长老娘都找我谈话。他说这个罗马书这卷书怎么教成这个样子啊，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所以我就仔细跟他解释，后来我心里面真的很不痛快。我甚至为这个事情请教了很多的我很信任的属灵长辈，他们都说你讲的没错，不过呢有一点你要小心，因为信心和行为这个题目非常的难讲，你要在十分钟内把它搞清楚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 他说有的很多人几十年在教会里信心跟行为都没有搞清楚过，所以你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要千万的小心。可是我心里还是不是很痛快，我明明讲没讲错，结果被人家骂了一顿。我这个时候就天天的就在反省，你知道吗？有一种话叫自怜，甚至到了一个自恨，慢慢的觉得我心里面那个肿瘤就好像就长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大。有一天我读到 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段经文，我就突然出现一个图画，我就看到耶稣他被扒光了衣服，然后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对不起，他脱光了衣服，被人家扒光了衣服，他被挂上去，你们觉得他有他的面子可言吗？他的名声还在吗？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主，他为我失去了他所有的面子，他的名声，甚至他为我失去了性命，我今天在这里居然为自己的一点 reputation 在这里生气。我当时想到这里，心里面的那个肿瘤就像接受很奇妙的一个放射性的治疗，就慢慢的在收缩，慢慢的收缩。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电影《双城记》最后的一幕，主人公 Cindy Cotton 他决定要救他的好朋友 Charles，他就在 Charles 上断头台的前一天晚上，谢谢，他就和另外一个朋友就潜入到牢房当中，他用迷药把他的好朋友给迷倒，然后呢跟他换了衣服，狸猫换太子，然后由他朋友把 Charles 就背出去了，他就坐在里面很安静的，第二天要上刑场。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同一个牢房的隔壁有一个女犯人，他就过来，他那天也要上刑场，他过来看到这个，来看 Charles， 突然发现狸猫换太子，人已经不一样了，他眼睛瞪得非常的大，他看着这个假的这个 Charles， 他说，难道你要为这个人去受死吗？心里他看着他很坚定的讲 yes。 当我听到他讲 yes 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就像揪了一下，那个肿大，那个肿起来的那个肿瘤又像接受放射性的治疗一样，就开始收缩，又开始收缩。后来这个女犯人她说，我真的没有勇气可以面对断头台，不过今天我碰到像你这么勇敢的一个人，他说，我今天也不怕害面对死亡，我有一个简单的请求，你可不可以手拉着我的手一起上刑场？心里说，可以，我答应你这个请求，我跟你一起上刑场。他就拉他的手就上了车，他们就开往断头台。所以心里就一直握着这个女犯人的手，就看着他上了断头台，刀落下来的时候人头落地，然后下一个就轮到心里。心里上刑场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这个决定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高贵的一个选择。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又一揪，就好像又接受了放射性的治疗，我心里面那个肿大的肿瘤，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关注的，自怜自爱自恨的那个肿瘤又开始慢慢的在收缩。保罗在腓立比书有一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当一个人他所有的眼光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关注自己，他心里面那个自我关注自怜自爱的那个肿瘤很自然就脱落了。我们这样做，我跟你讲，一定不会吵架的，那个是真正的谦卑。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没有资格讲 谦卑的这片道。主，但是你托付我讲的，我不敢不说。求主你加倍怜悯，因为求怜悯的祷告啊，必蒙垂听。所以说，求你恩待山谷基督徒会堂。主啊，这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从他们的诗歌，从他们的笑容，可以看到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但愿你今天再一次的复兴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转眼仰望基督，主啊，因为仰望那被扎的人，我们心灵就得医治，我们就会离开我们的自我中心，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出我们真是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